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计程车司机的心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杨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2日。我今年70岁，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些年随着大法弟子不断地讲清法轮大法真相，很多人都在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外出办事时经常搭计程车，这也是我给司机讲真相的机会。今天和大家讲几位计程车司机的故事。第一部分，司机 A 说，我佩服李大师，我为法轮功鸣不平。一天，我搭计程车去一个刚刚走进大法修炼的学员家，司机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我一上车就感觉这位司机好像有些与众不同，他态度热情，说话语气和善，车里干净明亮。我们互相打过招呼后，我说，这么早就出车了，一看你的车就知道你是个干净利索的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他接着我的话说，有的车简直让人没法坐，脏乱不说，烟味呛得让人无法忍受，乘客谁愿意坐啊？我说，是，这样的车我也坐过。紧接着我说，像你这么好的人，三退保平安了吗？他听后转头向后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学法轮功的啊？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他早就帮我退了。你还别说，还真是管用。自从我三退后，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过去因为常年开车，我的膝盖很疼，现在也不那么疼了。而且三退后，我干什么都很顺利，真的是心想事成。他是某某，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继续说，他们夫妻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常去找他们要真相资料看。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可就这么一家好人，却因为练法轮功遭到中共严重迫害。某某本是大学毕业，在政府上班多年，他妻子也在好的部门上班，夫妻俩都是人人公认的好人呐。就在他要被提拔的时候，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了。他们夫妻先后被开除公职，被抓捕、关押、被劳教，亲眼见到朋友的遭遇，那几年我真的觉得天塌了一样，心中无法接受。学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啊，共产党怎么能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呢？我真认识到共产党腐败透顶了，他太坏了，太邪了，把咱们中国糟蹋完蛋了。我从心里为法轮功鸣不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竟被中共残酷的打压迫害这么多年，简直是太冤枉了。我相信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我也经常告诉亲戚朋友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我朋友一家人的遭遇，让人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毒害。他心情激动地一口气说了很多，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我被感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到了下车地点时，正好有人等着打车，我含着泪水对他说，谢谢你对大法的支持，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你这么好的人一定会得到福报的，我真心希望你幸福平安。他也说，希望你也幸福平安。隔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坐上了他的车。刚开始因为都戴着口罩，互相之间也没认出来。打过招呼后，当我一说法轮功时，他还是说，我认识你的同修某某。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个令我感动的司机。我问他，这些日子见过你的朋友吗？他们现在怎么样？这时他也认出了我，口气亲切地说，大姨，是你啊，我们真有缘分，你的同修现在可好了，他们夫妻俩被聘请去主管一个企业， 他们的才能、人品很快得到大家的公认，得到上级和下属们的敬佩。他们这几年家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也发财了，孩子品学兼优，顺利地出国深造了。那个企业自从他们去了后，真是变样了，从领导到工人都能齐心协力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的工作业绩突出，工人们的收入也多了，我真为他们高兴啊。我插了一句说，其实修大法本来就是有福分的。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看你们真相资料上说的，法轮功学员被共产党活摘器官高价贩卖，我非常的气愤，世界上竟有这样黑心肠的坏人，这肯定是共产党指使他们干的。这么多年，共产党一直在打压迫害你们，而你们从没有害怕退缩，你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多年来一直坚持做自己该做的，现在上哪儿找这样好的人呐？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你们受苦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当然，我最佩服的是你们的师父，能使这么多弟子这么多年来顶着中共邪恶的打压迫害，不畏生死地坚持真理。你们的师父真是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法轮功给咱们中国带来了希望，我支持你们，为你们加油，希望你们坚持到底，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听到此，我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你，祝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我看到了他一脸的真诚和善良，我在心里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第二部分，司机 B 说，法轮功真的是在救人呐。几个月中，我先后两次打过司机 B 的车。第一次我给他讲真相时，他说他已经做过三退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修炼者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在提升自己道德水准的同时，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一个常年吐血，走路都走不稳，多种疾病缠身的重病人，到处医治无效，越治越重，在无望的情况下，经人介绍开始练法轮功。我按照书上要求的修心向善，没多久我一身的疾病一扫而光，至今身体非常健康。这时只见他爱理不理地说了句，你们都会这么说。临下车前，我告诉他在困境中，在遇到危险时，一定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就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我又给了他一个破网软件和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破网软件能让你看到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可以浏览大千世界，内容丰富多彩，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有些人想找这种软件还找不到呢。这时他态度一下变了，很愉快地接受了软件。第二次打他的车，开始我没认出他，我开口一讲法轮功，他立即打开车前的挡板，拿出破网软件给我看，说，大姨，你还记得吗？这就是你给我的二维码卡片，二维码小卡片上的蓝天下飞翔的小鸽子和那只盛开的梅花，是那样的鲜艳芬芳。不错，这正是我前段时间送给他的。我问他，还好用吗？他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好用时我就多看，我一直保存着它。我告诉他，不好用时是中共在封网。他说，这个小卡片可好了，真的看什么有什么，我也分享给了很多人，我们确实明白了以前很多不明白的事。我很感动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一个头脑清晰聪明的人，你会得福报的，真是难得啊。现在很多人都是中共邪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自己根本不动脑子，没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还不看也不听真相。他说，我媳妇就是这样的，她还刚入了党呢。 我村里练法轮功的人劝他三退保平安，他坚决不退。我说，我给你一本天赐红符，上面有为什么叫人三退的内容，你回家叫他看看，再耐心地给他多讲点你看到的真相，结合眼前大瘟疫发生的事例，武汉死了多少人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不三退的后果，相信他会转变态度的。这时正好前面红灯亮了，他突然问我，大姨，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就拿你来说吧，你练功身体好了，觉得法轮功挺好，那你自己在家练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到处宣传发资料啊，到处贴啊挂啊的。我说，你现在可能已经明白很多真相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慈悲，珍惜世上的生命，在人类处于危险的时候，叫我们把救人的大法告诉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叫我们抓紧时间讲明大法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的人，给人一次得救的机会。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修炼者普遍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中共邪党撒着弥天大谎，诬陷救人的法轮功而迷惑世人，用金钱利益收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让人为他陪葬。现在大瘟疫已传染至世界190来个国家，夺走了将近400万人的生命，这是上天在警示世人，是淘汰坏人的。小伙子，如果像你这样的好青年不明白大法真相，而被邪党的宣传毒害，做了不该做的坏事，那不太可惜，太可怕了吗？是大法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所有人机会。现在三退人数已达到3亿8000多万了，还有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我们得赶快救人，争取在更大的灾难来临之前救更多的人。只要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退出邪党组织的，就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得到上天的护佑。你说如果我们不出来告诉人们真相，只在家里光顾自己学法练功，将来天要灭中共邪党时，得有多少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啊，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司机听完我的话，高兴地对我说，大姨，我明白了，原来法轮功真是来救人的啊，谢谢您。随后他大声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为他高兴，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第三部分，司机 C 说，中共太腐败了，天真该灭他了。一天我外出办事，计程车司机是一位50岁左右的比较有气质的男子。上车后他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了他地址，他说，我的家也住在那里，咱们真有缘。我问他在哪个公司上班，他告诉我在政府部门给领导开车。我说，你在政府上班怎么还要开计程车呢？他说，我开的是亲戚的车，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挣点钱养家糊口。我说，你在政府给领导开车，一定知道中共的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我刚说到这儿，他插话说，其实你们能知道的太少，这些年我给当官的开车，官场上的那些腐败的事情知道的可多去了，太多了，已经司空见惯了，国库都叫那些当官的贪空了，哪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日子过，共产党把我们的国家搞垮了。他打开了话匣子，中共从建政以来搞了多次整人的运动，害死了多少生命，当官的只为了自己，根本就不管百姓死活，他也失去了民心，气数已尽，他没有几天的日子了，看样子老天真要灭这个邪党了。听到司机的这番话，我说，你是个有头脑有主见，身处乱世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看得很对，共产党假恶斗的本质，杀人害命，迫害修炼法轮大法正信的人，注定老天要淘汰他的。 现在它还继续存在，是上天给那些无知的加入邪党组织的善良人们选择生命得救的机会，不知你是否三退了？他很痛快地说，我的亲戚也有练法轮功的，早给我退了。我也经常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打压是错的，以后会平反的。稍停，他问我，为什么大瘟疫在中国被控制住了，而在外国还那么严重呢？我说，你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吗？你相信善恶有报吗？他点头。我说，中共一直用假话欺骗民众，中国目前疫情真实情况，咱们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据一些知情人士讲，武汉病毒爆发后，实际的死亡人数是电视上报道死亡人数的十倍不止，所以咱们可不能相信中共的话。再有，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有很多预言家都纷纷预言，在人类变坏，不相信有神佛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的时候，人类将有大劫难发生。国外那些瘟疫中失去生命多的国家，多数都是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现在三退人数已达到3亿8千多万了，还有很多没加入中共组织但明白真相的人，都已经远离瘟疫了。可还有很多人听信谎言，处境危险，还有很多的世人没有得救，我们要赶快救人，争取在大劫来临之前多救人。他听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是支持你们的。我说，谢谢你，你的正义举动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下车后与司机相互挥手说再见后，我的心依然很不平静。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邪恶已经被清除的所剩不多了，众生都在觉醒。感恩师尊弘传法轮大法，感恩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时间，给更多世人得救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证实大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8日。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最近几年修炼中的几件事。一，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我父母自2004年来美后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母亲同修在2014年因病业离世。我父亲不修炼，但对大法基本是支持的。在国内时，警察来抓我妈时，他还曾经义正辞严地喝退了警察。但在我母亲离世后，他对大法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他埋怨是因为我妈那年冬天去投神运特刊冻着了、累着了而导致的病业。他开始说对大法和师父非常不敬的话，新唐人大纪元都不看了，一听到神韵就说不好的话。我用我能想到的道理都跟他解释了，无论是用大法中常人这一层的法，还是常人医学中的道理都讲遍了，可是一点都改变不了他。我们之间关于这件事的对话全部演变成争执，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双方都是越说越来气。最后我说，你要再说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会遭报的，对你自己不好。他说，我不怕遭报。我决定静下心来给他写一封信，针对他所有的误区，以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去破他的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之所以用写信的方式，是因为我很难不被他打断的系统的讲，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一天早上上班前，我把这封10页的信留给了他，并说希望他能看完。下班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主动再提，因为该讲的话都写在信里了。我感到他的态度有一些缓和，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之后我们之间依然如故，几乎没有办法提起法轮功的话题，有时想旁敲侧击地讲一讲真相，都马上会被他顶回来。并且我发现他经常看中共攻击大法的邪恶网站，我于是屏蔽掉了那些邪恶网站。我参加集体学法回家，他也会骂。有时我在家练功，他听到音乐声也过来让我把音乐关掉。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你不愿意住你可以走。他说他要回国，但我又不想让他回国，那样他就彻底没救了，而且他会到亲戚朋友中说大法的坏话，造业会更大。我不断地反思，我为什么改变不了他，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我觉得我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从小到大，我都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但和我爸就没什么感情，而且发自内心的瞧不起他，觉得他在外面没本事，在家里又很懒，什么活都不干，脾气还挺大。但他人不坏，也不喜欢共产党，连少先队都没入过。他也曾经看过大法书，并练过一段时间的功，但因为不相信超常的东西，自己的病又没好，就放弃了。在这方面，我也看不起他。想一想，带着这样嫌弃他的心去跟他讲道理，能有好效果吗？师父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是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不只从道理上说清，你们知道吗？常人和常人之间讲道理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的从理上说清的，是他讲出那个东西打过去了，把对方的想法给压住了，对方才听了他的，才信了他说的。有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东西，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本身不就是救度吗？你要不修炼，你哪有这个能力啊？我知道，我得从根本上去掉我对他的观念，放下我心中对他的要求，关心他，真正的修出慈悲心来。2018年，他让我带他去一次欧洲，我一开始非常的不情愿，因为要浪费一周的时间，但同修劝我，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我就买了去法国的机票，那时他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初期的症状了，腿脚也不灵了。巴黎的大街上，观光的游客大都是情侣，而我带着一个腿脚不灵，时不时把法国当作加拿大的老爸，在浪漫之都一点都不浪漫。一天在旅馆里，他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我给他清洗干净，换裤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以这种口气对我说谢谢。我说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他说哪那么多应该的啊。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吧。他说好，那我谢谢大法。那一刻我知道他改变了。现在由于老年痴呆症，他已经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了，他认为我是他弟弟，但他还记得师父的名字。有一天他问我，李洪志先生最近怎么样？我听了一怔，因为他以前从没在师父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个字。现在每天早上吃过饭后，我把普渡音乐打开，问他每天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都忘了，能记住这句话就够了。现在经过一年多每天念九字真言，他从年轻时就诊断出的得了一辈子的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他现在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我都要操心，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心里开始抱怨生气了，他第二天通常就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就又要花上一个小时来给他收拾。而在我心态很好的时候，他很少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 我知道这不是他有意这样，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治理范围，就是以这种方式让我彻底去掉抱怨心，要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在歌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政府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呀，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二，去掉名利心。我十几年前离开大学教职找工作的时候，在两个星期内获得四家单位的录用，我没有选择薪水最高、名声最好的那个工作，而是决定去一个离家较近的非盈利机构，因为我觉得那儿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工作也会比较轻松，白天比较容易请假去讲真相，但我也知道这个工作没什么发展的空间。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名利心都放下了，一切以大法为大。几年前，公司有一个项目，花了15万美元，雇用了一个有名的数据公司来做，之后每年的维护和更新，也要花不少钱请外面的公司来做。后来我主动提出，我可以来做这个项目，而且可以比外面的公司做的结果更好。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上了一些机器学习方面的课，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算法，做出来的模型结果的确比外面公司做出来的要好，可一位不懂技术的主管不相信我的结果会比外面公司做得好，而且质疑我采用的一些和外面公司不一样的做法。市场推广后证明了我的模型预测结果是好的，达到了预期，但除了一些同事的表扬之外，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开始心里有些不平，觉得自己主动为公司省了这么多钱，而且结果更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心想这个地方太不尊重人才了，开始想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还花了一些时间上网看别的工作机会。我甚至给自己找了很多在法上的理由，我的同学中有在知名软件公司做技术总管的，有在大银行做副总裁的，我要有一个更好的头衔，会更好的讲真相救人等。当然这样的理由表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名利心起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我也深知换一个常人看来更好的工作，也许可以多挣几万元钱，但工作量会超出我现在的工作至少两倍。常人还说，时间就是金钱，而对在这么宝贵的时间中救人的大法弟子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真正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最后决定不再找工作了，但这颗心翻腾了几个月。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表面上觉得已经放下的名利心会翻得这么厉害？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退步了，精进心不如以前了，学法练功都跟不上。我从2006年开始背转法轮，按理说随着背的变数的增多，应该背得越来越快，但我并没有，主要原因是背的时间少了，由于自己没有坚持一个固定的时间，经常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学法推到后面去了，学的时候又犯困， 又时常在网上浪费很多时间，我知道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明慧网在2014年有一个系列文章《建物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面指出了很多学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读了那个系列文章觉得很受益，其中指出的一个现象是表面精进，实质懈怠。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情况。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有很多得了绝症的人练了大法就都好了，而有些学员病业关没过去却走了。那些得了绝症的人真心修炼，而不是为了去病而练的时候，他的心性是从一个常人一下子升华到一个修炼人，那是一个多大的飞跃，那他的身体就会出现相应的那么大的变化。同样的，我们在病业关中要想走过来，心性也要有相应的提高，身体才会出现那样的变化。而心性提高的功夫在平时。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一念是有长期修炼做基础的。如果平时修炼中有欠债，在关键时候想一下子补回来是很难的。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就说我们这个功虽然修得很快，他的有生之年修炼够不够用？严格的讲，对任何人都是够用的，多大年龄都是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一般人是把握不住的。你嘴里说能把握住，你实质上还是把握不住，因为你没有修那么高的境界，你的心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所以你把握不住。我现在每天晚上和几位同修在网上固定时间学一小时的各地讲法，这样四五个月就可以把所有40几本书都读一遍。因为背法没有办法和别的同修的读法同步，我还需要自己固定下来时间背转法轮，这是我要突破的。三，改变思维。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什么事都好琢磨，好钻牛角尖，思想也倾向于负面思维，容易向不好的方面想，很容易担心各种事。学的是理工科，又很喜欢钻研，在实证科学中形成了很强的那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修炼中，我发现这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严重的障碍着自己，很多时候都意识不到。由于不自觉地用知识分子学理论中养成的习惯来学法，很多时候都是在思想中兜圈子，在执着中去执着，而不是实修。例如想象在矛盾中如果生气了，然后怎么去忍。可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忍不是生了气才去忍，而是根本就不生气。想象自己如果遇到了什么磨难或病业后，面对可怕的后果，自己怎么能放下？而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一位同修在指出我的问题时说，这样的思维使自己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修炼假象中，木马转圈而无法升华。我一开始还不太认同，后来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在对法的理解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我也很容易陷入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中。爱因斯坦曾说，直觉是赋予我们的神圣礼物，推理是我们的忠实仆人。仆人就说明我们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我们是支配仆人的，而不能被仆人支配。在常人工作中，尤其是科研中，当然要用逻辑思维，但在修炼中，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是严重的障碍。随着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有很多目的性的修炼。对师父在经文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无为是大法有了更深的理解。 不在自己想象中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像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那样做到实修，不再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往负面的方向想，至少能抓住或分清那个负面思维的念头，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逻辑当中钻牛角尖了。而这种变化是人为的想怎么做达不到的，在执着中去执着是去不掉的，在钻牛角尖的思维状态中想怎么不钻牛角尖也是徒劳的，就是放下心来多学法，融于法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变化着。当然我还有这个思维方式，因为实在是根深蒂固，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修炼，我想会逐渐减弱的。修炼中就是在渐渐跳出人的思维方式与结构，最终达到神的思维状态的。四，提高专业技能。在向西方社会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同修经历了很惨烈的迫害，但讲出来的故事却不怎么打动人，而有的同修经历的迫害不那么严重，但讲出来的却很令人动容，这就是一个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问题。我比较注重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在开车时听法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不入心，我就买了一些有关英文写作和提高沟通技巧的语音书籍，在开车时和带我爸散步时听。我已经听了差不多有十本书，有很多收获，吃饭时也看几页英文写作的电子书，同时在读英文大纪元和其他媒体文章中看到精彩的句子时也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就会有很多提高。五，结语。大约2002年左右，我当时在中部开着花车和同修们参加许多在附近各州举行的游行，一次游行的时候我需要到车里取一个横幅，当我刚刚打开车后备箱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宇宙中无数的神都在羡慕我能在人间展现大法。我当时并没有动什么念，我知道不是我脑中想出来的，我没有开天目，也看不到什么，但当时的感受如此之强，我当即就落泪了。那个感受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个无数神都羡慕的机会，在人间修好自己，证实好大法，在最后的修炼路上走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大陆同修切磋遍地开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日。今年本地某技术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因为派出所人员提前在他家四周埋伏，造成了几位去找他修理打印机的同修也被同时绑架，损失很大。前几年农村一位同修负责周围同修真相资料的制作，我曾建议他让大家遍地开花，别自己大包大揽。他当时有些无奈，说周围其他同修真的不会，就他文化程度高，意思是情况特殊，不违背安全原则。我听后也没话可说。但是一直多年平平稳稳的这位农村同修后来还是出事了。他被绑架后被判刑很重，我不知道现在那附近的同修是怎样才能得到真相资料，怎么做三件事的。中共恶党对资料点虎视眈眈，他一直想找到法轮功学员的所谓领导，加重迫害。我本人也曾经依赖一位技术同修，找同修修理打印机，省钱省事省心，见面还能聊聊天，感觉良好。后来这位同修被邪恶迫害，我才开始改变思路，直接找商家购买，有问题找商家修理，打印头出问题了找商家更换，比较贵的话重新再买一台打印机就行了。花钱是小事，同修被迫害可是大事。这方面的教训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 我觉得我们大陆同修需要共同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了。很多同修对手机安全很重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更加关键的安全隐患。如果我们不去依赖一位或几位同修，直接和社会的商家联系，这条路虽然有些难度，但从长远看，对安全有利，对大法弟子整体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实践证明，面积比较大协调的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确实效率高，但从长远看，安全隐患极大，被大面积绑架迫害的几率太高。而且演讲乱发等行为也和这种同修大面积协调有关。实践证明，只有小范围联系，遍地开花才是最好的。愿大家共同总结这些教训，不能为了怕麻烦，为了省心省事省钱而找捷径，想走一条容易的路。我想我们不能总是固守着一些旧观念，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